谢谢云兰，哇，不知道他这么会主持啊，台风这么好，谢谢啊，哇 ，Emily 姑姑栽培得很好啊。感谢主，先祝大家这个端午节快乐，好不好？跟你旁边走说端午节快乐，昨天是端午节，不要忘记了哈。感谢主哈，让我们华人可以过很多的节日在这边，很久不见。然后今天能够站在这边分享，我想也是神的恩典，也谢谢大家的带导。我想在分享神话语之前，先跟大家报告我一下我的现况哈，花点时间跟大家。那么除了目前我还在正在做化疗之外，每天在家吃药打针，每个月验血验尿，那么到医院见医生之外，还有看报告。感谢主，除了因为药物引起了一些的副作用，譬如说紧张啦、睡眠障碍啦、手脚发麻啦、免疫力降低、思考记忆力迟缓之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看到我说，哎，林牧师你在做化疗吗？我说是的。那你看起来不太像在做化疗。我说是因为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还要请大家持续为我祷告啊，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神迹，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前几个礼拜呢，因为在台湾96岁的老父亲因为中风住院，那么我们回去探望他，老人家右边右半边中风，无法正常的进食，所以要靠鼻胃管喂食，那么肺部又发炎感染，那么导致发烧，那么还好有弟弟还有神预备了一位医生哈，这位医生是基督徒医生，他在10多年前到新西兰短宣，我们接待过他，一起同工过，所以我们还认识哈，所以他特别照顾我父亲，照顾了非常的好的主治医生。那么还有神也预备了一位会说中文，那么很勤快又正面的一位印尼的病佣来照顾我的父亲。所以感谢主，现在他目前的病情都还蛮稳定的。不过我回去那几天不知道是跟我撒娇，是一下发烧一下不发烧，我跟师母两个每天就跑医院看他，今天发烧没有？没有哦，感谢主，发烧，昨天发烧，今天发烧那么现在目前我们一回到悉尼之后他都没发烧了我想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自己啊也没想到一下飞机就感冒了哈。我过去很多年很难得感冒一次的，结果就一下飞机就感冒了。那么从感冒以后就一直吃药，吃到回到悉尼到今天应该才算是完全的好起来哈。不过我的白细胞免疫力能够还是太低，所以医生还是叫我多注意。过去难得感冒，那么就算感冒呢也从来不吃药两三天自己就好起来，现在吃了半天，吃了将近一个月的药才好起来哈。所以感叹啊，今非昔比，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依靠主啊。我和师母这段时间也顺道在港台见了一些家人啊，可能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那么可以看到上次那个复活节的这个男主角的家人我们特别去他的房间看了一下还可以他整理的还不错 OK 那么感谢主啊。那么也看到波尼的父母亲还有 Henry 哥他们在马湾，那么都见到面到六一的张安宁牧师还有四姐的我们一起见面，所以到香港可以看到这些家人，我们都非常的开心。那么到了台湾，我们也看了一些家人，那么所以 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不过没有问题，都是我们的家人。那么也看了一些家人哈，就给大家看看照片，那么了解一下。那么时间很短，那么所以看的人很有限哈，很有限。那么上面的是君慈的家人，下面的是我们的啊，是我这边的家人哈。我们都稍微聚了一下，不完整，因为临时去啊，不完整。不过都有机会可以碰面。那么这张照片，特别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都不认识的，是因为是我。啊，今年是我信耶稣38年，这群人就是当初38年前我信耶稣时我们在一起的啊一部分的人啊。那么38年之后，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这些人都还在侍奉神，有些人是歌 TV 的副总经理，有些是在教会做秘书，有的是在教会做董事长啊，做执事的。都是非常非常好，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经过信主的，我回想我在38年前我信耶稣那一天，啊，他们带我结束以后带我去喝啊许万年豆浆，我都记得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分享过去38年每一个人所走过的路，那么神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非常美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们要大家要珍惜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彼此认识，可能会有些的争执，有些的冲突，不过无所谓了。我们回来过了38年以后看一看啊，很美的一段时间，而且神真的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做了一些很奇妙的工作，所以一些芝麻蒜皮小事就过去吧，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这是在台湾所经历的。好不好？那么接着下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读提摩太前书，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提摩太后书了，下礼拜是最后一次，那么接下来就要读以西结。不过因为之前排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回来看提摩太前书。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提摩太前书的6章11到16节。因为不多，所以我们就同声同心一起来读，好不好？你可以读英文、中文都可以。预备，请。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今天早晨聚集的唯一的目的。主啊，虽然外面寒冷，也下了小雨，但是主，这些都不能够阻止我们一起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你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那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没有留下一项好处不给我们的主。主，你是配得一切歌颂与赞美的主。主，当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敬拜你。主啊，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们，主啊，都聚集恭敬的在你面前来敬拜你，并且要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也求你的圣灵这时候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你来感动我们，透过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简明，并且主，你帮助我们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好叫我们生命可以得着成长，好叫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更加的彼此相爱。主，愿意早晨的时候，主，愿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也愿一切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上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请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做个属神的人。刚刚前面我们在十一节有看到保罗一开始就说，但你这属神的人，所以今天题目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属神的人。提摩太前后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写给他的一个属灵孩子，他的名字叫提摩太。提摩太当时候在留在以弗所，在牧养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其实他牧养的并不太容易，他的个性比较内向，比较保守，可是他面对了很多的内忧外患，在这个当中，那么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保罗写这两封信来帮助鼓励提摩太，说能够靠着主刚强壮胆，用主的爱跟智慧来牧养神的群羊。这两封书信不但当时直接帮助了提摩太，同时呢，这两封信也在当时候的教会之间流传，所以这两封信不单只是对提摩太个人，同时这两封信也对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来说话。最后这两封信就归入在圣经的当中，所以表明圣灵要借着这两封信来造就传道人，第一个也要造就他的教会，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两封书信千万不要忘了，不是只是为传道人同工们写的，同时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写的。因此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正确的态度就是，拜托请你为自己来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要说，主啊，这些话对我有什么帮助，对我有什么提醒。如果你有一种倾向，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老是会想到这段圣经应该适合某某某，这段圣经如果某某某读到以后多好，哎呀，这段圣经就是对李牧师说的，对菲利牧师说的，对我们的同工说的，如果你有这种倾向的话，那我要恭喜你。因为第一个，你一定不是法利赛人，专门挑耶稣挑别人的毛病，对不对？你一定不是法利赛人。那么你是谁呢？那我相信你可能有一种负担。是什么负担呢？就是做传道人的负担。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就会想到别人的需要，每一次读圣经就会把别人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上面。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哎，都不举手了哈。我们小组长最有感受了，每次说哟发微信发什么啊，就是说哎，这个小组长你应该看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应该给某某某读啊，啊，记得提醒他你要好好祷告。你可能有这种啊，做传道人的倾向或是负担呼召，好好祷告哈。否则读圣经拜托一下，就为自己读，每一次读的时候就说，主啊，这段圣经对我说了什么，对我什么提醒，对我有什么帮助，好不好？阿们吗？阿们。好，刚刚我们读了圣经中在十一节保罗直接了当的说，提摩太，你这属神的人。他既然讲到一个属神的人，所以相对的话，属神的还有怎么样？还有属什么？属大声点来，有属神的就有属什么的？属世界的，是不是？啊，人比较客气，属魔鬼的 ，OK 的啦 ，OK 的啦啊。属神的人势必就会有一个属世界或者是属撒旦魔鬼的部分。那么那从这边我们看不出来，事实上我们需要从整个第六章来看到 有提到了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相对应。所以我们重点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属神，而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先把属神的人先把它弄清楚。请问谁是属神的人？请问谁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举一下手。想清楚，你不要看别人，你自己要弄清楚。我再问一次啊，属神的人举手。好，好，放下来。其他没有举手，你还在犹豫吗？这边没有灰色地带，没有脚踏两条船的地带，没有我左脚是属神，右脚属世界，早上属白天属世界，晚上属神，不是一到六属世界，礼拜天属神。对不起，没有这样分。一者你是属神，要么你就属世界。请问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人？是不是？本来就属神了。我们本来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是属于世界、属于魔鬼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到救恩，他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救拔出来，我们就属于谁了？我们属于谁了？还是不是很确定？拜托了，天气太冷了吗？还不确定？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就进入到爱子的国度当中了，是不是？要有把握，你要做 member， 你得很清楚的进入做 member 的这样一个身份嘛，是不是？当你要进去一个 club 的时候，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自己是个 member 啊。当我们要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的时候，你确不确定你自己是属神的？确定跟我说阿们，非常好。好，我们把这个确定以后，后面才能够继续讲下去哈。如果不确定的时候，就很难再讲下去了哈。所以属神的人，我们先确定我们都是属神的人，但重点是你是不是一个真正一个属神的人，还是只是一个挂名的属神的人。 OK， 很抱歉讲得这么露骨哈。我们常常有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行使你这个会员的权利，还是只是挂名，从来不知道我们做这个属神的人要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首先当我们要做一个属神的人，首先我们要先明白什么是属神，什么是主世界。所以当一个做属神的人，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正确明智的选择？在神跟世界之间呢，好像就好像是一个拔河一样。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世界的一些的伎俩，世界用什么的方式来拉扯我们。在十一节那边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哪些事呢？告诉我们属神的人，第一个要先逃避这些事。那哪些事呢？那我们就需要回到第六章的前面啊。之前瑞师母也在这边分享过，稍微再复习一下。在第三节跟第三、第四、第七、第九这边都有提到说，若有人传异教，这个异教不是传别的宗教，这是翻译的关系。若有人传异教，传错误的教义，传跟我们圣经所谈的不一样的解释的方式，叫做传异教，传错误的教义，他是自高自大，而且想要做老师的。第九节还有讲到那些想要发财的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所以可以看到了，在这边世界的伎俩提到了有名想要做老师。牧师你这样解释，我要告诉你有这种解释。你的解释哪里来？ 我的感觉，没有根据的感觉，讲了忽悠大家，好像云里雾里的，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人好属灵了，这个人好像先知了，搞不清楚状况。就是有些人会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圣经没有根据的。你为什么这样解释？不知道，圣灵感动我，乱感动去，乱感动来的。任何解释需要有圣经的根据，做一个正确的解释，不是你感觉来，我感觉去来解释圣经的，所以会吵架的。当时候就教会以佛所的教会就出现了三大问题，第一个是诺斯底主义的问题，二元论的问题，第二个是一个颓废的犹太主义的问题，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便，反正世界要过去，大家可以放纵，随便乱来。第三个，还有一个错误的禁欲主义，就是什么都不可以做，吃也不可以吃，肉不可以吃，哎呀，也不可以什么，所有的这个欲望全部要禁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之下，弟兄姊妹，到底我要听谁的？到底我要听谁的？所以有些人就趁虚而入，就来告诉说，哎呀，其实是这样子解释的，他为了想要自高自大，自己想要做老师，当他解释出来，把大家弄得云里雾里的时候，哎呀，这个人高啊高啊。所以他为了得到他的名声，他为了用金钱得到他得利的目的。所以第一个是 glory，第二个，刚才提到了贪财，世界的方法用名来吸引你；第二个，世界的方法也用权力，也用财富来吸引你。刚刚提到了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其实钱财本身是中性的，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人出了贪念之后，钱财就成为我们的网罗。第三个，在整个提摩太前后书，上礼拜Simon也提到了，特别在淫乱的部分，也就是一种不在婚姻保护伞之下所做的所发生的性关系，我们都称之为淫乱。不管是婚前的性行为，或是婚后的这些婚外情，都称为淫乱。所以这是世界的伎俩，所以最流行的就是 3G， repeat after me， 3G， 记住了，第一个 G 是什么？ Glory， 第二个 G， go， 第三个， sorry， 只是用 girl， girl 有 girl 的 temptation 是 boy， OK， OK， 但是就是用三 G 来表达世界的伎俩。所以在雪梨的部分，现在最夯的是什么？ Charles 是西区的，今天特别来北区捧场。现在在雪梨最夯的是什么？我不要问 Charles， 问你们就知道。你们觉得现在雪梨最夯的是什么？大声一点。房地产，是用买的吗？啊，对，用抢的。这句话说的多好。新闻报了，这个房子估价价值80万，最后在 auction 拍卖的时候卖出多少？200多万，是不是用抢的？啊，在新区，在那水边的要排队，然后呢，第一天就全部都预售屋楼花全部卖光光，用抢的，用抢的。弟兄姊妹，你搭上了这班车吗？你在这一班车上面吗？别人在讲房子的时候，我今天看到卖房子好像卖地摊一样，在路边就搭一个台子，哎呦，就卖房子了。哇，我都不知道在雪梨卖房子好像路边摊一样，就旁边就可以 sign up， 你就回家买一个菜，哎，就跟老公说我买一栋房子回来了。这已经变成好像你不买你就倒霉了，你就吃亏了。弟兄姊妹，我记得在国内流行以前，大家早上5点多，这些妈妈伯伯会去做早操， 通常早上第一句话，你今天吃饱了没有啊？是不是？后来这句话吃饱就改成什么？你今天买楼了吗？有没有？不过国内在打压楼，打压最近把买楼改成什么？你买了几张股票啦？你发觉到没有？人被这世界牵着跑，人被这世界牵着跑，但是你懂得分辨吗？这些的诱惑真的是随处可见。我觉得在雪梨悉尼还好，到了亚洲真是，你随处，你开了手机，你上了网，你眼睛看到了，你耳朵听到了，就是告诉你要花钱，要买，你就是要有钱。为什么别人开 Benz， 我要开福特呢？为什么别人用 LV， 我只能用 A 货呢？别人住豪宅，我要挤在 Union 呢？你知道坐飞机了，这航空公司很厉害。你坐经济舱，你得先经过哪里？你每一次坐飞机，航空公司的人就告诉你，你的目标下次要坐商务舱，是不是？他就让你经过商务舱，然后走到你那个窝在那个里面的经济舱。每一个步骤，连超级市场放的东西，所有都设计过了，告诉你，你最后结账的时候，你还会抓一点东西再买。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要怎么样掏钱，这世界告诉你就是你需要赚钱。你搭上了这一部车吗？但是我后来每一次在坐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坐飞机坐后排还是安全一点好，是不是？所以也不要那么沮丧，也不要被他们带着跑啊。世界的伎俩，用软的，用诱惑。如果你都不吃这一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世界还没有别的方法拉你？有没有？有什么方法？在后面提摩太后书三章那边提到了保罗，我所遭遇的逼迫苦难，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样？你都。我不太背这句话，我们都跳过去。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样？哇，很棒，都要受逼迫。我以前读我觉得哇，上帝你写的太狠太直接了吧。我立志要敬虔度日，然后我就要受逼迫。是的，不容易的，真不容易的。前几天礼拜四看 ABC 的访谈节目，谈到了整个同性恋的历史，在雪梨的整个历史，我以为只有半个小时，搞了两个小时，花两个小时在讲整个雪梨澳洲的整个同性恋的历史，因为当中请了一个 Fred Neil 的牧师啊在里面，我觉得他很勇敢，我在为他祷告。其实他是炮灰了，全场都是一面倒，只有他来讲出真理。他讲到，其实大家都要，他说我们都只是在争取一个平等的权利而已。他说是吗？你知道在英国已经有些证婚人，有些糕饼公司因此而失业，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替同性恋证婚，帮他做同性恋的蛋糕，结果他就上了法院，他就失去他的执照，他的糕饼业就被关门。到底什么是平权？到底什么是真正对我们下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在做一些的决定，我们在为我们下一代在铺路。不可否认，我们这个 generation 这个世代，我们浪费了太多资源。当然我们过去也压迫了很多，我们做了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但是一下子要翻过来的时候，好像钟摆一下要摆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长远来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对我们下一代，对我们的家庭才是一个最和谐最幸福的家庭。 在这里提到了，世界不但用诱惑来帮我们拉离开神，同时如果你不吃这一套，他就用逼迫，就用苦难，用疾病，甚至用死亡，看你还要不要跟神，看你还要不要信这位耶稣。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到底你我的选择是什么。这是世界的伎俩。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有它的伎俩，可是我们信主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首先来看到在第九节那边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九节预备，请。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我们想要买楼，请问你想买几栋楼你才够？有没有人觉得买一栋就可以了？我有三个孩子，是不是一人一栋会好一点？但他们生了孩子，我的孙子怎么办呢？你相不相信？这种是网罗，你没完没了。这一年呢，我更多的思想，你要留什么给你的下一代？我到香港，我听到国内甚至台湾找不到工人了，因为人不太愿意工作了。因为做那个工作，一个小时几块钱，一个小时做了，慢慢攒攒攒攒那个钱太慢了。谁要做？没有人要做。大家希望赚那个快的钱，容易的钱，在电脑前面打打字、上上网、卖卖股票、炒炒这个期货，做一点点的这个交易，钱就来了。我为什么要在这么冷、这么热的天气底下去辛辛苦苦的工作呢？孩子们拿的钱容易，因为父母赚的多，你给的也大方。可是你到底是帮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你一个人赚多少钱？你用得完吗？你用得了吗？我们需要这么多钱吗？所以这边第九节提到了，当我们无止境的这个欲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掉入在那个网罗当中，而且呢，沉在败坏跟灭亡的当中。如果我们不了解，说不是不是，我是很有节制的。哪一个结婚的人想要离婚呢？哪一个结婚的人想要离婚呢？可是你不要忘了，事实是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离婚。那个不离婚的还不代表他生活，代表他婚姻幸福。很多事情当你踏进去以后由不得你。如果你不清楚你要什么，你如果不清楚要付上代价，要牺牲某些东西，我们还是会跟世人走一样的路。第六节提到了，然而怎么样？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前面师母都提过，我就不再多讲了。圣经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世界的伎俩最后的结局。圣经也指出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敬虔，并且加上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就是大力了。不但如此，这边也提到说，你这属神的人要做什么事情？要怎么样？逃！你已经有房子了，去买菜的时候，别人在旁边在卖房子，你不要过去说：“哎，这个房子怎么样？”哎，怎么样？你不要再去凑热闹了嘛！有这么多时间吗？ 你早上起床是看圣经还是看雪梨地产报？你脑筋想的是什么呢？你每天看的是圣经，还是要看今天股票上了多少？哎呀，上海股、深圳股，哎呀，在这边还是可以买上海股、深圳股，是不是？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别的好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一个字，两个字了，要怎么样？逃。跟我说逃，跟你旁边说逃，逃，逃。逃避这个原文就是拼命的不回头了，就往前跑了。面对三机的试探，没有别的方法，就是逃。不要以为自己够属灵，今天读了好多圣经，祷告了半个小时又进食，所以呢，我一定可以去试试看，啊，到 King's Cross 走一趟没问题的。没有人是免疫的，连大卫王这么属灵人都会犯罪，谁有把握不会犯罪？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逃，要逃，要逃。再来，除了我们要敬虔知足的心之外，还有我们要逃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这边提到了说，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把后面几个字来念一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也就是说，我们逃开世界的诱惑，逃开世界的这些的train之外，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怎么样？朝向神，我们不是只是眼睛闭着，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不是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我们要把我们的渴慕从渴慕钱财、渴慕这个三基、渴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要转向神。所以保罗圣经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去追求怎么样那些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才是真正的一个正确的抉择。我很快来提一下这几点。追求，我们要努力的，而且是持续的，不是只有一天，不是只有一次说，哎，我今天读了圣经，我今天祷告，不，你需要长时间，你需要持续的做这事情。公义是什么呢？以神的话做行事为人的准则。敬虔，因着敬畏神而有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信心，不凭眼见，单单的信靠神跟神的话。世界最厉害的，世界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你只要伸手，你只要要就可以抓得到。可是神的东西是要凭信心，你要去用信心来领受，而不是你今天做了明天就可以看到。要有爱心，用神的爱来爱人，无条件的爱来爱人。忍耐，忍受逼迫跟苦难，而且不发怨言。温柔，不坚持自己的权利，柔和谦卑。其实当我们看到圣经教导我们这几项的时候，你发觉到都跟这个世界背道而驰。上礼拜Simon还提到这个末世的乱象，完完全全都跟这些背道而驰。什么叫做公义？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什么叫做敬虔？我高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什么叫信心？我要看到才算数。什么叫做爱心？爱自己最重要。什么叫做忍耐？我凭什么要忍耐？我为什么要忍耐？什么叫温柔？这是我的权利，我叫坚持到底，我要告你告到底。可是圣经教导我们是 another direction， 完全不同的方向。弟兄姊妹，当我们与这世界背道而驰的时候， 有多少人会笑你？可能你自己会怀疑，我这样子太傻了吧，或太笨了吧，别人也会笑你，这叫做逼迫。你是否能在别人讥笑逼迫当中，你继续坚守你的真道呢？继续坚守在这个信仰当中呢？这就是你我的选择，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选择的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不但是对自己好，更重要的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8节那边讲到说，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句话，对，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里上礼拜跟几位弟兄谈到了，真不容易，真不容易，世界的东西显而易见，你只要敢，你只要敢就可以得着，你只要说不好听，不择手段，你就可以得着。可是神的东西要到那一日，当耶稣基督在显现的那一日，所有的事情无论好与坏都要显明出来，而到那一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弟兄姐妹，这对我们信仰是一个考验，我们现在生活的态度就在告诉我们自己，我真的相信有一天审判那一天有公义的冠冕吗？还是我应该及时行乐最重要呢？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吗？我真的相信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弟兄们，要做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们要知道世界的伎俩，我们要知道属神的宝贝，我们要知道世界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要过去的，但是属神的是存到永远。做属神的人不但要有正确的选择，第二个部分，所以在这边我们有很多的拉扯，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拉扯，到底你要偏向这边还是偏向那边？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做很多的选择。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不但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还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个仗怎么打呢？这个仗怎么打才可以打胜仗呢？刚刚我们前面看，我们只要不要被拉过去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我们不但不要被拉过去，我们还要打胜仗。哎呦，那怎么做？前面第一步只是说你不要被拉过去，有一个正确的选择。第二个部分是，你不但不被拉过去，而且你还可以在敌人面前夸胜，你可以做一个得胜者。怎么做呢？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怎么打呢？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些的答案，我们一样一样看下去。第一个，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来读第14节，预备，请。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首先，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这里讲到毫不玷污，就是无可指责，未被其他掺杂，是一个纯全专一，没有被人家挑出毛病，不容有丝毫的妥协。如果我们没有警醒，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或是没有做该做的事，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撒旦都会来跟我们讨债的， 你相信吗？那我喜欢做个比喻，有个 supermarket， 这个 supermarket 叫做罪，所有的罪的 supermarket， 老板就是我们的撒旦先生。你进到这个 supermarket 去的时候，有各种的罪在这个架子上面，那个价钱呢小到你看不见，看起来是 free of charge， 也没有收银台， OK， 好像你要什么你拿什么，你就自己拿了就走了吧，这是罪。所以当我们在 deal 这个罪的时候，好像觉得没什么嘛，撒个小谎没关系，无伤大雅的，就做这个事情嘛，也没有人知道，哎呀，做这个又不伤害别人，就自己做了无所谓吧，是不是？我们这个老板很厉害的，告诉你没问题啦，做吧做吧做吧，我们都以为是免费的，无伤大雅的，没事的。但是弟兄姐妹，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免费的罪让你用的。我们每拿了一次罪，每犯了一次罪，老板记得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跟大家讲呢？不但在末日要审判，其实在你活的时候，撒旦就不自主，就三不五时就会跟你讨债来了。我自己感受到很大的感受，我这一年有两次的 panic attack。当我经历这个 attack 的时候，我发觉到我以前犯的罪啊，全部很清楚，哎，我都忘记的事情，哎，哇，通通都出现了，通通都出现，犯过去犯的罪，哎，这好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很不懂事的时候，我都完全不在意的时候，弟兄姐妹，全部都出来了，你相信吗？我所犯的罪，我以为我都认得很干净的，都处理得很清楚的。No， 那个撒旦老板先生记得很清楚的，你干过哪些事情，全部 reply， 而且 paid it back。当这些罪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无地自容，我怕，我不知道我怕什么，但是那种恐惧就压着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明白一件事情：没有 free lunch， 没有犯罪不需要付上代价的，这是撒旦现在骗你我的一个手段。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pay the price，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而已。所以当我这次生病的时候，我感谢神，主啊，让我这次生病，让我还有悔改的机会，让我再活一次，让我可以再重新出发一次。我不要等到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啊，哎，我做错这么多事情，哎呀，我没有机会悔改了，因为已经结束了。可是我感谢神，让我还有机会悔改，让我还有机会再重新出发一次。可是弟兄，你们不需要走到我这一步。当今天这个信息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撒旦不断的引诱我们要去犯罪，而我们觉得无所谓，一点点，没有人知道，算了。撒旦全部记得，而且他一定要跟你要回来，而且最恰当的时间一定要到年底。而且撒旦最厉害的是，他永远知道你的价码多少，他跟你的成长跟你的年龄相仿，现在给你十块钱你看都不看一眼，对不对？现在给你100万澳币，你看一下，1000万卖不卖，你卖不卖你的灵魂？撒旦最知道你的价码多少，而你自己要做决定。所以当我们要打赢这胜仗，首先我们自己需要警醒， 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给撒旦抓到小辫子，不要给自己给撒旦留地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我们之所以要去追求世界，是因为世界太可爱了，太明显了，而我们并没有真正去认识我们这位神有多棒，以至于我们会吸引人，会做选择。这个选择不是错的，这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自由意志。意志，你要选择世界还是选择神，常常是因为我们在无知当中我们选择了世界，是因为我们对神不认识，我们不知道属灵的事情多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多伟大多棒。所以圣经保罗在这边用一个很漫长的篇幅来介绍，告诉提摩太，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他这边讲说在叫万物生长的神。第一个，我们的神不要忘了，所有的生命气息是他，是我们的神给的。不管你多健康多生病多怎么样，他定准我们生命的年限，我们要明白他是赐生命气息的主。第二个，他是那位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见证。本丢比拉多，如果你要回去看圣经，我们当中有新朋友，本丢比拉多就是在2000年前罗马帝国派驻在犹大省的省长。那么他就是审判了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位本丢比拉多总督。我们的神是那一位道成的肉身，我们的神本来看不见的，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的神，但是他差派了儿子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神可以被看见，被人看见，被天使看见，这是极大的奥秘。而这位神也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见证，就是讲到了说他是王。本丢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说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位王，同时耶稣基督也在本丢比拉多面前，他明明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受羞辱，而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在这样的逼迫苦难的当中，他能就坚持这个真道，而且走向十字架。所以我们的神是那位是生命气息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神是那位为了真道，为了那永恒而愿意牺牲现在的那位神。我们的那位神是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我们把十六节一起来念一下，北京，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我们的神，我们真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发抖的。我们真认识他，你就知道他何等的美丽，没有一个任何人事物可以与他相比拟的。他是配得一切歌颂与赞美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当弥赛亚的歌曲响起的时候，那个国王都要站起来听，他才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而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站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他，他的荣耀是我们没有办法看的，他比太阳的荣耀更加的荣耀，我们连太阳都不能看了，我们更不能够直接看他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圣洁，是这样的一个遥远，可是他仍旧爱我们，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他是一切的主宰。当我们认识他，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伟大，是这样的奇妙，是这样的一个全能，我们才不会害怕这个世界跟这世界的王。我们看不见神，可是神却借着耶稣基督将神一切的丰盛，将他神一切的荣耀，将一切的全能都表明出来，让人让天使都看见，都惊讶，哇哇！没有别的，只是因为神爱我，所以他将他自己表明出来，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荣耀的主，也透过这一本圣经，也就是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他是谁。这一本圣经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当我们不真的认识他，我们才会被世界来吸引；当我们不真认识他，我们才会忽略我们这位神。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的可贵。他是你可以抛弃一切，来单单的追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打胜这个仗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认识神。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神，我们三两下就会被打败下来。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他面前。我再说，世人害怕世界末日，但是基督徒我们要欢喜快乐迎接那一天。阿们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是家里面的坏孩子，爸爸出差出去了回来了，你要不要紧张？要不要紧张？要紧张一下啊。地没吸，碗没煮，哇，都发霉了，家里面乱七八糟，你当然要紧张。可是如果你都很乖，在家里面做了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情，爸爸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奖赏啊，要拿礼物啦、啊！哇，爸爸，你买了什么东西给我？现在在亚洲最夯的是什么？我要一个。同样的，我们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害怕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我们乃是期待耶稣基督再来。来的时候我要去领奖赏。很多人很怕那句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要从传道人起手，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先从传道人，我先，然后菲利牧师，然后执委通工，最后才是你们，好不好？你知道大部分人都亏大了吗？大部分人都亏大了吗？我做个比喻，爸爸回来了，拿了一箱的礼物，最乖的先选礼物，这一箱你想什么自己拿。明白这样的关系吗？什么叫做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好东西咱先选，对不起，明白吗？这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属神的人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面对我们的阿爸父，不是害怕，乃是欢喜快乐迎接他，因为我们要得公义的奖赏等着我们，而我们要先挑，我们要先选那个最好的礼物，我们要先挑。除非我们是那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当然要紧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属真正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要欢喜快乐来领神。除了我们要过圣洁生活，除了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之外，还有下一章， OK， 我们要活出呼召。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预备经：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你为此被召。我们每次看到这个招的时候，我们误以为说是就是招就是做传道人嘛。没错，做传道人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可是不要忘了，当我们还做罪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回应神的爱，神就将我们从黑暗死亡之地呼召出来，这是第一个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first love 跟神，是不是？我们原本不认识神，但神的爱临到我们，神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哎，我是个罪人。神这样爱我们，神愿意拯救我们，神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回应神，我说我愿意信耶稣。所以神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招出来，好像出埃及一样，从埃及里面招出来，让我们进入到爱子的国度出来。这是第一次呼召，呼召我们出了黑暗，出了埃及，从世界出来。招出来做什么呢？请问招出来做什么呢？招出来做什么呢？招出来等着将来死了以后得永生，是不是？有没有基督徒说：“哎呀，感谢主，我信了耶稣了，好了，我已经有永生的这个门票了，现在我可以干自己的事情了，反正有一天死了没问题了，我有这张受洗证书，我将来就用这张受洗证书，我就可以进入到永生的门了，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对不起，我们教会发的那张受洗证书参考用 ，OK， 在天上不一定有效，请你们不要跟在看门口的天使 argue， 啊，这是以所伯签的名，你怎么不收？哎，抱歉啊，这个上天国这张没有什么作用的啊，这是参考给你们做纪念用的。真正上天国进入到永生，是由圣灵，圣灵来同证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重要是有没有圣灵重生的你们。为什么叫教会这么麻烦？要小组长约谈，哎呀，这个区长在约谈，牧师在约谈，我们要确定大家都得到永生嘛。他说啊，你不给我受洗，我跟你翻脸，是为你好，你没有清楚重生，我给你洗了半天，你以为你有永生呢，结果有一天到天堂门口被人家 reject， 那时候投诉无门啊，明白吗？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被呼召出来，不是开始吃喝等死等永生，不要搞错了。神不但就把我们出来，而且赋予我们一个更大更神圣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呢？是什么呢？生儿养女，买几栋房子，多捐点钱，再教会多点服事，感谢主，够了，是不是这样的？还有三分钟，我知道。好，是做什么？而是他把大使命，这个神圣的使命给了我们。这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普遍性的呼召。不要忘了，不要忘了这个呼召，以至于我们可以随便的在世界上随便的生活，随便的过日子。今天神把生命健康气息给我们，把各样的资源，把钱，把孩子，把各样的聪明智慧给我们，为什么呢？不要误会了，不是说啊，我赚了那笔钱有多的奉献出来，我有点时间啊，我在教会帮点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本末倒置。主要的是要做传福音， 你的工作是你的副业，之前跟大家提过了。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concept， 否则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目标，就失去了神呼召我们救拔我们的意义。最简单来说，就是你现在是什么身份，这就是神给你的呼召。我不知道你明白没有，如果你是学生，你要明白神呼召你做学生，你是工作，你现在神呼召你在工作，为什么呢？是为了传福音。而做一个属神的人，就是怎么样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岗位当中，在家庭里面，在学校，在你的职场当中，来为主做见证，来彰显神的荣耀。因此弟兄姐妹，一个属神的人打美好的仗，请问那个战场在哪里？请问战场在哪里？在心里。还有呢，在哪里？有没有人说在教会里面？没有吗？我们在哪里做属灵的人？在哪里？非常好，在家中。在可是我们常常搞错了，我们觉得做属灵人就在教会啊。你看我今天有没有看起来比较 holy holy， 我穿这身服有没有像牧师啊？今天不准，你要看我平常在餐厅，在 supermarket， 在运动，在做什么事情，那才是我真正的战场。你们大家也是一样，我们打美好的仗不是在教会里面彼此来争斗的，不是来吵架的。我们的战场，我们服侍的对象就是你的岗位。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服侍的对象就是你的家人。你是学生，你服侍对象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学校。你的工作岗位就是你服侍的对象，这就是你的战场。不是跟人家打仗，是要跟世界在争道上打美好的仗。怎么样能够在争道当中彰显神的荣耀，以至于让别人能不能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不是在今天礼拜天大家看起来 holy holy， 教会给我们最重要的。教会大家来到教会，是我们在这边受到装备，是我们在这边受到圣灵的充满，是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为主打美好的仗。大家阿们吗？明白吗？所以服侍，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就叫家事，在里面分摊一些事情。但是真正的服侍是在你回到你工作岗位当中做，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服侍，那才是我们的战场。我们怎么样在那边坚持真道，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觉得生命真的也很脆弱，生命有长有短。其实生命不在乎长短，不在乎我们有没有活出它该有的意义。特别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这世界都要过去，我们都是暂时的，那将来才是永恒。所以有人活得长，有人活得短，没问题。问题是，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浪费神给我们的生命？我用最后用两个人的见证来做一个结束。首先，第一位，我的老父亲，他现在右半边中风，没有办法吃，要用鼻胃管喂食。从世界的角度来说，他没有价值，对不对？他很痛苦，又生病发烧，又不能动， 又不能吃。从世界角度，他没有发现。但是，当我回去看他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对他说：“神既然存留你，还给你生命气息。”我在说，他差不多30年前信耶稣，我是38年时候信耶稣，他是30年前信的耶稣。这30年呢，他都在教会里面。说爸爸，神给你生命气息，其实就是要你为他做见证。你现在看起来很虚弱，可是你不要忘了，全教会都在看，全教会都在为你祷告。我说爸爸，你坐在底下的时候，比10个传道人讲10篇道都有用。你看我们当中的素宁姐彭牧师80多岁了，我说96岁，全教会都认识他。他去了教会2楼，从来不坐电梯，自己爬上去的。一直到他中风之前，他都是自己爬楼梯上去。我说爸爸，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当今天下着小雨又冷的时候，你看到老人家，好几位老人家愿意坐在这边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知道激励了多少弟兄姐妹吗？如果我是不认识主的人，说奇怪，为什么这老人家冒着这么湿冷的天气还愿意跑来这边敬拜神，这位神为什么值得他们这样子来敬拜呢？我要来认识他。你明白那个信息吗？这就是我跟我父亲讲的见证，说爸，你加油，全教会为你祷告。你现在是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也看着你，你过去30年不间断的在教会里面，你看起来没有做什么，但你坐在那边就是一个见证。就像素宁姐跟彭牧师，光是坐在这里就是一个美好见证。如果他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来敬拜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来敬拜神？这位神为什么值得他们付上这么代价来敬拜神？他是配的。我们在无形当中就已经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就是生命最美好的见证。所以做见证不一定要嘴巴讲的天花乱坠，你什么样的人，你就带出什么样的影响。感谢神，所以感谢神，我们继续为他祷告。我相信，当他好起来的时候，他回到教会的时候，你看看教会会不会更加的兴奋，会不会更加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吗？这就是生命见证。最后，我要讲到我们当中的监狱长，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在6月2号已经回到主的那边去了。其实他在我们教会也超过10年的时间，虽然他在世的时间不长，可是他美好生命的见证影响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他很少的话语不多，他就站在我们中间这位，在这边照了照片，在5月份一起照了照片，那6月2号来。他离开前2天，我还跟他打了电话，打了半个小时。凡是被跟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不被他影响。他服侍他的东家那个家庭，因着他的敬虔，因着他对主的信心，那个家庭改变，那个家庭爱主追求主。他旁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他而改变。弟兄姐妹，他在他生命当中打完他美好的胜仗。弟兄姐妹，即使在他过世的前2天，我跟他通电话说，他对主的心他一点都没有怨言，他一点都没有埋怨，一点都没有负面，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激励。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不断的来安慰我，鼓励我。感谢神，他是肝癌，可是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就走了。 可是我要讲的是，每一个人生命有长有短，可是看到坚毅姐的生命，就让我看到一个属灵的伟人，不一定要站在台上，不一定要做到什么样辉煌的事情，而是他们生命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周围人生命，这就是打了美好的胜仗。不在乎我们说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活出了什么。愿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用这段圣经，我们彼此来激励，让我们做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让我们懂得做正确的选择，让我们一起来打那美好的胜仗。当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到那公义的冠冕，好吗？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主耶稣再来诗歌，我们来回应。